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尤其是在新年的时候啊，听到的各位啊，真是大不得神的恩典充满我们啊，让我们每个人从啊从过去的日子啊得到智慧，从今年开始能够一段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实现。有的时候人在一辈子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过去的日子的话呢，我们人每个人所做的事，其实多多少少就是跟我们过去做的日子、经过的日子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就从过去的日子里面学习怎么样来过我们的日子。今天的这段经文诗篇的第五篇。是摩西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大概唯一的写下来的，他是写的，他是做的，是写的文字的摩西五经是他写下来的律法并且呢是他写下来的一首诗。所以讲起来这首诗的话呢，可能在以前大概1400年左右呢就已经写了。这篇诗篇的话呢，应该算起来是很老的，很早的，跟摩西五经一样早的，或者是跟约伯记这么早的最早的诗篇。我们都知道摩西他从小的时候他生在这个埃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是被因为埃及要杀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婴孩，所以的话尤其是男婴所以呢他的母亲呢舍不得把他杀了，所以呢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之后呢，过了3个月呢然后呢他就留不住了会被这个埃及人看见了，他妈妈就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就让他去把去神保守他，把他交给神了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法老的女儿呢看到了他，就把他收了一只鸽子，所以他从小长在埃及的王宫，他接受了埃及一切所有的教育，接受了埃及最好的训练，像我们现在在美国一样，埃及在那个时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最有力量可能最有智慧的有知识最有知识的那个国家，当时的埃及就像如今天的美国在这世界上，所以他在那里学了当时最好的知识，就不只是最好的知识，而且是学的那个王子要学的知识所以他学的呢是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一切的说话形式讲起来都是很有权威的，不是说像我们平常讲话一样，因为他是王子的身份，所以他讲起话来都是像有权威。那我们就看见当时的摩西，看起来对别人看起来都是一个年轻有为，将来是能是很有很大发展的有盼望的一个年轻人。但他40岁的时候，可是他知道他自己是犹太人，他自己虽然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跑到犹太人、以色列人中间去了，跑到以色列人中间去呢？他想要帮助犹太，帮助以色列人，可惜以色列人不要，以色列人不采纳，不愿意接受。所以在他这种情形之下，他发现他自己在以色列人中间，不但他们不愿意接受他，而且有被他们出卖的东西，就他逃走，逃离了埃及。可是旷野又过了40年，在这40年里面，他没有不再是在王宫，不再讲在金国自民的大道，他是所碰到的人是不一样的。是牧羊，碰到的是羊群，碰到的是他的妻子，有他后来还生了结婚生子了，有妻子儿女这样子的，每天生活着这样子的平平凡凡的 现他所学的一些东西是不是活到了80，他想他的日子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过去了。我不晓得你们多少岁啊？我想一般来说比我还年轻点吧。说不一定，你们有一个有人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啊，但是没有关系。我80岁也好，我70岁也好，我们90岁也好，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日子好像已经完了，已经快到结束了。有一天，看到金山一样带着羊，他的羊群，羊群呢就要吃草，沿着这个路啊，就是找。我们过了几天，在路上找到一个，哎，后来到了这个，到这个河烈山上。可能他就沿路的这个羊在那边吃草，他就跟着他就带着羊群往上山上爬，往山上有几天跑。但是在他不期望的情况之下，他看到一件奇事，就是说看到这个经济棚里面竟然失火了。但是很奇怪的话呢，那个经济棚是亭亭玉立的，怎么是春天了？经济绿的，而这个失火可是这个氢这个经济同时没有被烧掉，所以呢，他好奇的往前走，他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进前的时候，听见有声音跟他说：“摩西，摩西，看，自然是回答说，是你看到我啊？”他说：“有，但我在这里。”希伯来文叫曾有一首诗，你们肯定听过，叫《Hinnom》啊。就是说我在这，所以当然这样说的时候呢，那声音就继续跟他说了，他说你不要进前来啊，因为呢，要他说你要先把鞋子脱，把你的把你的这个凉鞋脱掉啊，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里面，他知道什么，他从小知道自己母亲，他从他的父母。从他的父母亲啊，从他的家里面，从以色列人他学会了敬畏神，所以呢，他就把鞋子脱下来了，而且他很多武器，他知道看见神会眷顾，他就听到神跟他说：“我是你啊，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那个之后，神告诉他。因为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神要差遣他回埃及去，把以色列人从那里面救出来。摩西40岁时就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情，他非常知道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去，以色列不能接受他，不会接受他，所以他不想去，他觉得去也是没有结果。所以他回答神说，可能有三个原因。他回答神说，他说第一个呢，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帮老婆我，你把让我把你送给你，把老婆就不会让他。第二个原因呢，说埃及有军队，你是谁呀、啊？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凭什么把这人带来？难道你要以色列人民军队？第三个。问题是说，你就是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以色列人会跟我走吗？但是神知道，所以神跟他说话，他虽然一直到结束的时候，他都还是不肯，就是说你即使不肯，我也送你，不要我就不肯。所以他在这种情境之下，他接受了，肩负起这个责任。这件事是他所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可能在旷野已经30年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是这以色列人在旷野经验，不是一个很好，让人好，让人喜乐的，或者让人开心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这40年依赖着跟神的爱，所以呢，以色列人的结果呢，不能够很快的进迦南地，他们结果在旷野过了40年，这40年之后， 这四十年之内的话，他们经过了太多的，我经过了太多的困难，跟神之间的困难，所以神一再的让不让不让他们进入迦南，一直到等他们的这个完备的时候，最后进入做年轻的年轻一代，或者身体啊完全是年轻一代的时候，才让进入。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这件事大概是在年纪老的一辈大不多的时候，就是年轻的一辈刚开始的时候，以及他们快要进到家快要到家进家门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啊，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看这篇诗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看。第一段的话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啊，第一段这个我的电影的这个 outline 的话，大概是一共是五段。但是的话呢，啊，你也可以把它分成先看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话，三段。第一段呢是讲到啊，神是永恒的创造者。第二段呢，最后一段呢是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最后一段呢是十三节到十七节，它求主的段，是人类的时候。中间这一段呢是讲到人在世界的日子，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世，他们在创造的日子。这人在世的日子的话呢，又短又危险，但是人呢却不知道自己。所以在第四节一直到十二节呢，就讲到人在世。所以很多人呢，啊，就从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的缘故呢，就常常在啊新年的时候啊来讲这个诗篇第九十篇啊，要学会数算，要学到有智慧的心。但是呢，第四节一直到十二节的中间，最中间的那个信息呢，是说人在人类自己的人在这里，人为什么他的日子又短又苦？为什么啊？他不进入死，不啊，因为啊，人犯罪的缘故，所以使得我们人的日子又短又苦，而且不能实现啊，人呢？在世界上因为没有机会，所以人不知道进入，不知道进入神的救恩。那对神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是大概的，就讲这个基本够。那最结束的时候的话呢，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的话呢，这是讲到啊，求神回转。啊，回转的是什么？就是慈爱。给人啊，给人智慧啊，使人能够看见神的慈爱，使得人啊能够享受，让求神也让人能够啊看见神的工作，而且人在世上是神的仆人，让我们的工作的成果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思想一下啊，这一篇啊，这一篇。第一篇，我们从今开始看的话呢，我们像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第一节开始的话呢，第九十篇呢啊，第一篇开始的说神人仆人的祷告，神人仆人的祈祷。我们常常念圣经的时候，我们念的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念标题，就不念标题。标题是什么启示的信息？你那个标题是什么启示？你不知道这个它的背景是什么？你不知道这篇诗到底它为我们求什么？所以的话呢，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念的叫标题，用诗篇的叫标题。所以我在昨天早上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我在想到哦，我可能真真他没有把标题放上，所以我昨天赶一大早就跟他写个预料说，我说请你把这个诗的标题在今天要读的经文上，不要。我们每天也是，比如说常常有些不该省的时候把它省掉， 我们常常念的时候的话呢，有些比如说打个挂号，把它那些字省掉，那个打挂号的字不是可以省掉的，那个是标点，是告诉你这个可能来解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英文的有时候解释的话呢可以解释，但是呢中文的解释的文法没有，所以他把它打挂号，表示说这个你可以直接念过去，但是的话呢啊，这个是在解释前面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碰到挂号的时候，碰到中间的这小字的时候，一定要省掉。只有那个字的时候啊，这个字原文或者是说可能可以做这个做这个翻译，那个可以省掉。但是呢，诗篇的标题是不能省。我们念圣经的时候，那个挂号的字也不可以省掉，那个是神启示的意思。你把那个省掉的话，你可能那个意思就搞不清楚。因为那个就是中文，那是原来神启示，所以这里说的是神人摩西的祷告。神人意思是说神的人啊，这个人是神的，是神所拣选的，他是做神的工作的，是神的仆人的意思。这是人，对，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说这个声音。这段歌不是光是唱的，是他所求的祷告的，这个祷告的模式我们可以当成样子来祷告。怎么呢？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都是真的是赞美，是赞美，是做神的，是不是？而最后才讲这祷告把这个要所求的事情讲出来，这是祷告。你思想这件事的时候，不是光是欣赏它是一首诗，而是欣赏要知道学会在这里怎么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我们该学的是什么。对，常常有人说我们有人说不会祷告，所以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我们常告诉你念诗篇，念诗篇，为什么？诗篇很多都是很多技巧都是，我们要是没有祷告，我们不学祷告，念诗篇，念诗篇，天天念诗篇，从诗篇里面学怎么，这是和你在犹太人，因为就是在今天犹太人的话很会祷告，我听了他们祷告，我都很佩服，我甚至去想要学他们祷告。为什么他们祷告那么好？因为他们念诗篇念的很少。他念诗篇念，所以我们知道那天就是不是祷告，我们在他这里不但是要知道祷告求什么，我们也应该从他这里学。他的祷告开始就说，他说主啊，他这里没有称义的话，也没有称神，他称神为主，什么意思？他是人。神是他的，所以他称主。我们常常有时候称，我们常常称神，神跟主不一样，主有一个关系在。我跟神的关系，我是主，我是他所造的，我是属于他的。神是他创造管理一切的，他是创造一切的。这个关系上，我是主的话，跟他有关系。神只是我跟他对照的。管着而已，关系不是那么，没有那么其实的。所以我们一切的称呼是神的，我们称呼耶稣的名词应该是。你信念信约，信约的时候从来没有在祷告，都称主的，就父母，没有说这个，只是要说神就可以。有一次我女儿在教她本次毕业的时候啊，她那个因为学校里面的话呢都是这个有信的不信的，但是他们呢也是要在毕业典礼里面要一个祷告，他们祷告是仪式还是什么，祷告的时候她全部没有称主，她全部用神，听起来不是味道，不想祷告，因为神并不是那些在主的时候你才能，所以他在这里称神为主啊，他说你世世代代做神创造我们啊，他在说居所的意思呢啊，问题就是说我们世世代代我们永远远的都是在神保护， 我们都在神里面的，我们是属于神的，神在保护我们，就好像一个房子保护我们住在里面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如果没有房子，你想想看，你到了一个地方，我到了这里，第一件事情找到他们，为什么？我要有个地方住，有个地方保护我，不然的话太冷了，太热了，我没地方放我的东西，我去哪里都不方便，为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需要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是什么？是我的保护。这个所以在这里说，神是我的居所，世世代代的神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是我们他的子民的这个居所，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保护我们。在他里面，神是那个保护我们的，他真是。我们的主他是跟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仆人他是主人，这个主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他是我们的房子，我们住在这里就可以享受他的保护，你住在他里面就得到他的保护。所以这他第二节说，对啊，诸生未曾出生，并于世界一未曾造成，从唯独到永久，是我们的保护，他是跟我们三还没有生出。我们现在知道，山是长的，它不是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是长出来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我们人生命太短了，我们看不出来，啊，它在长。现在这个很多人研究火山，火山就长得更快，现在可以量得出来了，啊，以前你不知道，但实际上山是长。这山还没有出生的之前，还在这个之前，还世界都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出生了。他是创造这个世界，这些都是他的创造。他不但是住在这个之前，他就存在了，他虽然他是永远的，在滚滚里面的，但是他这个世界还要过去的，即使过去了以后，他还是存在。就这位神是自由的，是神。这个主是我们的居所，他从永远到永远，他对人的关系的话呢，而第三节说，你使人对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罪，人犯。我们中文的这个地方翻的更好，啊，翻的有的是，有的英文翻译的他说，你们是面对的成绩，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啊，比较合适，大概是原来的。